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日，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每周例行讲话当中回顾了7月4号独立日的意义，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向美国祝贺节日，星期五美国国庆日，中国的某个党媒发表文章痛斥中国的美国粉丝，另外涉嫌贪腐卖官敛财的高级将领徐才厚被开除以后，中国各大军队单位表示坚决拥护。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全国各地星期五将举行游行、野餐、放烟火、马术表演和音乐会，庆祝美国脱离英国独立238周年。首都华盛顿的7月4日庆祝活动将包括扮演历史人物，其中包括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并且朗读独立宣言。星期五的晚上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举行一场音乐会，并且燃放焰火。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每周电视讲话当中回顾了7月4日独立日的意义。他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被一条简单的真理凝聚在一起，这就是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奥巴马总统说，这个信条支撑着美国走过了战争与萧条、和平与繁荣的道路。奥巴马总统指出，美国有着世界上最牢固的民主制度、最伟大的中产阶级以及最强大的军力。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愿意和美国交换位置。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沃马克在独立日讲话当中指出，华盛顿剥夺了美国人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机会，而共和党人则在努力恢复这种机会。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在美国独立日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祝贺，同时呼吁改善俄美双边关系。普京表示，尽管存在分歧，但希望两国能够在务实和平等的基础上推动目前陷于紧张的双边关系。普京说，俄美对捍卫国际稳定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应该了解为了全世界的利益进行合作。自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来，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系陷入冷战以来的低谷。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减少了与俄罗斯的外交合作，并且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对俄罗斯采取了制裁措施。美国和欧盟威胁进行更多的制裁，以迫使莫斯科停止支持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五是美国的国庆日，中国的某党媒日前发表文章痛斥中国的一些所谓带路党，也就是所谓的美国粉丝，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爱美国的都是哪些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很爱美国的网民，他们逢美必挺，对美国十分的忠诚虔诚，只要谁骂了骂不得的美国，立即会招致他们的指责和围攻。央视网在其官方新浪微博上转贴了这篇文章，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转发者近5000，评论的人也有2300多人。这篇文章作者是许森，环球时报说他是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他这篇题为爱美国的都是哪些人的评论说，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逢美必挺，对美国忠诚虔诚的人，只要谁骂了骂不得的美国，立即会招致他们的指责和围攻。这些美粉们大致分为3类，一类是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成天臆想 一类是人云亦云，还有一类美国的代言人、代理人，比美国人还代表美国的某些公知大 V 们。这篇评论没有定义美国，是抽象广义上的美国，还是具体狭义上的美国国民，还是政府，还是具体的美国国内外政策，还是政治意义上的美国，或者是地理意义上的美国。这篇评论文章既没有给围攻下定义，也没有解释网上各抒己见如何就变成了围攻。文章说，第一类美粉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他头脑中的美国堪比天堂，他把一切美好的幻想、虚构、意念全都加在了美国的身上，而对中国的缺点问题认为美国不存在，中国的优点成绩更不能与美国相比。文章说，第二类人是对一切视而不见，人云亦云。第三类人是美国的代言人、代理人，比美国人还代表美国的某些公知和大 V 们，他们已经完全公开配合美国的所有的行动。文章点名批判了中国拍摄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还批评了美国起诉五名中国军人。文章说，中国不该强大，不能强大，把中国分裂成几个国家，只能做美国的跟班，这才是这些假美国人的真想法。那么在新浪微博上，反对者主要意见集中在那些把自己孩子送到美国的中国领导人是最大的美粉，第二，中国的前领导人毛泽东也是最大的美粉，官媒应该把这些人批倒批臭，再来拿老百姓说事。知名的网友五月散人说，懒得评论这种烂文，他们的老婆孩子走向就是他们的真心向往的方向，比100篇这种玩意都有效。有个网友叫2012年之觉醒，他说，老汉今年18，我倒是很想爱美国呢，但是去不了，倒是各位官二代官奶奶们都在美国的有不少吧。对了，央视的那个主持人不是还去美国生孩子了吗？中国这么好，为啥往人家地方生去生，真不要脸。有一个网友叫影的道别，他说，未来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他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普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且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他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将保证国家独立、团结、统一以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是1945年9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比尔谈话，此人属于哪一类呢？还有网友丁来峰在网易博客上说，当年毛泽东对美国之爱是今天的美粉们万万不及的。毛泽东1944年在延安对美国代表团说，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都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毛泽东说，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奋斗的时候，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相关各方一直争吵不休。在这场日益激烈的争吵当中，有的国家拿出历史记录当作宣称主权的依据，也有的国家向国际法庭投诉，希望依靠国际公法来化解岛屿的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愈演愈烈，毫无妥协的迹象。6月23号，中国海事局公布，中国又在南中国海资源丰富地区设立了4个钻井平台，其中一个设在中国和越南有争议的北部湾，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同一天，越南海岸警卫队说，七艘中国船只在一个中国钻井平台附近追逐一艘越南渔业资源监测船，造成2名越南人员轻伤，监测船严重受损。
中国非法设立石油钻井平台，向越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派遣护卫船只，严重威胁了和平、稳定和海洋安全。
而中国则指责是越南船只主动撞向中方的公务船，并且要求越南立即停止挑衅。
中方呢也再次敦促越方立即停止对中方作业任何形式的干扰，立即撤走现场的所有的船只和人员，尽快呢使那片海域能够恢复平静。
中越两国都宣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自从今年5月1号，中国在距离越南海岸120英里的西沙群岛附近设立石油钻井平台以来，两国船只屡次发生碰撞。观察人士担心，双方会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Time and time again.
中国一而再地遵循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他们以为别的国家没有办法，以为这些国家需要中国，胜于中国需要他们。
海上发生意外或冲撞，或者有生命损失，会导致海上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给政治领导人带来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和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的对峙也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武装冲突的风险似乎越来越大。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对菲律宾放话说，中方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有学者分析说，中国很可能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打一场局部的战争，以转移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造成的紧张局面。
I hereby declare Exercise Carrot 2014.
6月26号，美国和菲律宾在苏比克湾开始了6天的年度联合海军演习。菲律宾海军表示，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双方的两栖作战和特殊行动的能力，加强情报分析。虽然菲律宾海军表示这次军演是常规演习，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无关，可是中国还是表示强烈不满。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责菲律宾政府正在升级巴拉望岛上的乌鲁干海军基地，并且修建新机场，为美国海军进驻港口做准备。报道说，由于这个基地距离南沙群岛最近处仅100多公里，菲律宾的举动会加剧已经复杂的南中国海局势。
Well, I wouldn't say they're preparing for a deployment, but they.
我想菲律宾不一定在准备美军进驻，不过如果菲律宾遭到攻击的话，他们期待美国履行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中国采取挑衅和强硬的行动，美国会采取行动。
5月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对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中国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和菲律宾、越南、台湾、文莱、马来西亚存在主权争议。6月18号，中越双方在河内举行高层会谈，外交言辞中充满火药味。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指责越南非法干预中国钻井平台的操作，并扬言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卫国家主权。
他的言辞暗示中国会用武力，或者中国认为动用武力是正当的。
如果中国威胁要主宰这个地区，一些人相信中国正在这样做，别的国家就会采取行动，设法反抗。
针对中国在东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的日益强势，菲律宾总统阿基诺6月24号访问日本时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消对日本军队的限制。
如
果日本人民决定要重审日本宪法，尤其是因此会让日本更好地持续履行国际义务，进一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话，我们不会感到忧虑。
莫斯科认为，一旦擦枪走火，不能排除局势失控的危险。
意外相撞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导致全面战争，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历史显示，一方采取行动，另一方做出回应，可以把小事故上升到另一个级别。
专家说，一旦真的发生武力冲突，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美国不会为这些国家去打仗，可是在另一方面，美国会向中国的某些立场发出挑战。
如果中国公然攻击越南，我想美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可是如果中国像现在这样蚕食，美国会继续加强越南海军，为越南提供情报和后勤援助。
观察人士说，不幸的是，中国目前认为美国立场软弱，北京一旦动武，华盛顿也不会采取激烈干预，所以有恃无恐。专家呼吁美国政府拿出清晰和强硬的姿态，遏制中国的跃跃欲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韩国首尔大学发表演讲，再次重申中国反对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的立场，并称中韩两国人民曾经生死相依并肩作战，反对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殖民侵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习近平在演讲开始用韩语向人们问候，赢得了不少掌声。在备受关注的朝鲜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两国一天前曾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被外界视为中韩两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的强硬信号。习近平在星期五的演讲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习近平说，
我们反对半岛出现核武器，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的有关问题。
习近平在演讲中还列举了曾在中国展开抗日运动的韩国独立运动家金九等历史上象征两国友好关系的著名人物，称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两国人民生死相依并肩作战，强调现在两国要共同应对日本否认历史的行为。中韩两国都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习近平这次访问韩国被认为是要努力拉近首尔，使其疏远日本。习近平说，中国希望看到南北韩最终实现统一。
邻望邻好，亲望亲好，中国希望半岛南北双方改善关系，支持半岛最终实现自主和平统一。
在首尔大学发表演讲之前，习近平还会见了韩国国会议长郑义和以及韩国政界领袖和议员的代表。习近平说，希望在明年抗日战争胜利和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之际，中韩共同举行纪念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被认为搅动了东北亚的外交格局，引发了美日韩三方的暗中角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将起到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的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打破领导人先访问朝鲜然后再访问韩国的惯例。朝鲜已连续两天试射导弹来显示自己在东北亚存在的价值，并以此行动表达对中国和韩国发展关系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对此低调处理，称朝鲜发射导弹与习主席访韩并无关联性。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在东北亚的重要盟国韩国，这项外交行动表明习近平想削弱东北亚国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增强习近平提出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新安全架构的决心。按照惯例，新当选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有亲疏之别，和朝鲜有鲜血凝成的友谊，而且中朝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仅存的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韩国则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这次习近平打破了从毛泽东开始的历届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打出了一张先访问韩国的外交牌，令舆论感到惊讶。更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似乎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现出冷淡。习近平不但没有访问平壤，也没有对金正恩发出访问北京的邀请。北京科技置业学院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分析说，中国的外交现在更加务实，而且较少意识形态的意味。
国与国的之间的关系，利益是至上的，对吧？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谋利益，这是国际关系的第一要务。所以呢，这个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思路来说的话，那么中国和韩国的这个关系，它显然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国际关系，一个国与国的关系，对吧？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有这个包括科技的交流啊，这个文化的交流啊，这个各个方面的合作呀， 对吧？中韩的关系现在都是非常好的，对吧？中韩之间都是这个有很多共同点。过去可能就会说这个在这个更多的是国际关系，更多的是考虑的一种政治要素，对吧？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价值观什么什么这个为先。现在不是，现在我觉得它首先是经贸利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习主席先访问韩国，再访问朝鲜，甚至访问韩国是否去访问朝，是不是去访问朝鲜，我觉得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不过中国这次打出的先南后北或者只南不北的外交牌，并非只有务实外交和经贸优先这么简单。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在韩国会见朴槿惠，加上两国之间27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不但增强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而且在朴槿惠和美国主要盟友日本之间的关系打进了一个楔子，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习近平访韩正逢上星期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承诺在东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的国防顾问千英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绝不会错过这次机会去把美韩关系推向苦涩。习近平这次访韩恰逢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时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中国试图尽量拉远日韩和美韩之间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由于韩国曾经被日本占领，一些韩国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等历史原因，朴槿惠对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但是朴槿惠不会轻易落入中国的圈套之中。朴槿惠知道美国是韩国的安全保障，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驻扎有30000美军。朴槿惠曾催促习近平利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来强迫朝鲜停止核试验，但是中国由于担心朝鲜内部不稳会波及到中国等原因，并没有采纳朴槿惠的意见，而且这样的立场使韩国和美国不安。一些中国学者公开承认，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并不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首要目标，也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就在习近平访问韩国，中韩联手的新闻占据报纸头版的同时，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系列动向抢去了不少风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生日的当天，朝日两国在北京继续双方上个月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采访谈判的多位日本记者称，朝日双方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朝方提出就重新调查绑架问题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干部担任。日方高度评价朝鲜的橄榄枝，并在习近平抵达韩国的当天宣布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单边制裁，恢复双方人员往来，在日的朝鲜族人士可以汇款回朝鲜，朝鲜船只可以进入日本港口。共同社表示，日本部分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是金正恩政权的首个正式的外交成果，意义重大。英国 BBC 分析说，朝鲜与日本改善关系将导致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减弱，此举除了能够牵制中国以外，朝鲜直接对日交涉还有可能成为朝鲜离间日美韩合作的一张牌。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外交突破被中国观察家评为中韩联手、日朝勾结、东北亚政治格局大改组。不过纽约时报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虽然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诸多问题，白宫还是坚信日韩关系有扎实的立足点。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会谈可能出现的分歧，是华盛顿最近提议在韩国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来对抗平壤的导弹威胁。 韩国的国防部称，一旦美方正式提出这个建议，韩国会加以考虑。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韩国执政党国会议员孙仁春在接受采访时说，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能进一步深化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国内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样将破坏韩美之间的同盟关系。他认为总的来说，现在中韩关系要达到韩美同盟关系的程度，从当前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现状来看是很难的。韩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纠结可以从民调数字上看出。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韩国对中国的评价比上年高，不过同时民调也显示美国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并且为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同盟国。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涉嫌贪腐卖官敛财的高级将领徐才厚被宣布开除中共以后，中国军队的各大单位纷纷表示拥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6月30号，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官方媒体报道了徐才厚被开除出党、移送军法处置的重磅消息后，习近平当天在党内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从严治党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责任。同一天，解放军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陆海空三军、导弹部队以及武警部队连同七大军区共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此后一连三天，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就徐才厚案在头版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分别是《铲除腐败绝不手软》、《法纪面前没有例外》和《军队形象不容玷污》。这种阵势近年来实属罕见。7月3号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军队出了徐才厚这样的人，是对军队形象的玷污，这是绝不允许的。文章同时承认，向来以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闻名中外的解放军，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也会侵蚀部队机体。1943年出生的徐才厚，原籍辽宁瓦房店，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他1963年参军，68年从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到沈阳军区，从连队副指导员干起，此后30多年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后来平步青云，一路高升，做到掌握军官晋升大权的总政治部主任，成为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亲信。独立评论人士戴晴，1960年至65年也在哈军工就读，学习导弹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年跟徐才厚同校，但两人不熟，只是对其为人处事之道有所耳闻。
会说套话，能够溜须拍马，然后呢，就是绝对不会表达自己独立的意见，在部队绝对不是，比如说像类似我们这样的人，就越混越糟糕嘛，对吧？绝对不是这样子，有自己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人。最后，他就看到了这个政权和军队的那个空子，于是他就主要是用买官卖官啊，还有别的呢，武器装备、土地啊，这些还没出来呢。他这个徐才厚不过就是主要是买官卖官。啊，美国卖官当然要给别人给进贡了，就是这个是制度的问题。
2004年9月，已经卸下党总书记职务将近2年的江泽民，不得不将他所恋战的中央军委主席的职权交给邓小平隔代指定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与此同时，徐才厚被提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显然是为了增加对胡的掣肘。当时的9名政治局常委里，多半也是江系人马，实行所谓集体领导。从中国军队退役的当代史专家辛子陵对美国之音表示，徐才厚并非胡锦涛所提拔，因而没把他放在眼里，尽管名义上胡是当时的军委主席。
胡锦涛时代，他的权限只有少将一级，他批中将以上的，是不是啊？是操弄政局的更高的那一位批， 懂得了吧？哎，他老实讲，他说不上话。他要支持的话，那一个人就不支持了，就不用了。徐才厚是只忠于那一个人。
戴晴认为，对于徐才厚等巨贪在军中的胡作非为，担任两届军委负责人的胡锦涛应该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人们也理解，当时军权有限的胡锦涛却有难言之隐。
科学这个官那个官的，所有的好话都让你那王沪宁替你说了，说绝了。可是，一件你该干的事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时候，你这一套底下这个，他们就开始在军队的位置上吃着全国纳税人给他捐的军费来权力群自己扩成那个样子。你有责任没有？有，这我原谅他的，就是说你弱势。这个事情你太弱势了，就有一点点可以原谅你。还是那些谁强势，权力在谁手里谁干的，所以还是江泽民啊。
得到江泽民赏识重用的徐才厚，掌管军中高层人士升迁等要务长达十多年。他通过权力寻租提拔的军官，据信已在军内形成了广泛的人脉和关系圈。有报道说，近期已经有多名跟徐才厚案有关的少将级别的军人被捕或立案调查。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军队不仅战斗力严重受损，而且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构成了威胁，这也是他下决心出手整治曾被毛泽东称作百万雄师的这支人民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辛子霖表示，习近平处理徐才厚，将反腐矛头指向军内大老虎，这本身就是政治斗争。
退下的老人还能不能继续操纵政治，还能不能继续干政，是不是像过去那样子，是指挥胡锦涛那样子指挥习近平？你这本身就是个政治啊，是不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习近平怎么能有所作为啊？过去胡锦涛也想有所作为，但是叫他们欺负的没有办法。胡锦涛呢，个人自身的条件、家庭出身背景跟部队的关系他都不一样，他没习近平这么硬吧？习近平敢跟他们叫板？
从不少报道透露的情况来看，解放军总后勤部是军队腐败的重灾区。得到徐才厚提拔重用的该部副部长谷俊山，因巨额贪腐已被查处。该部上届领导班子除刘少奇之子刘元上将没有涉案，其余成员都受到当局调查。有传闻说，几年前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刚当上总后政委的刘元曾当着胡锦涛的面严厉指责当时在场的徐才厚、郭伯雄等三位军方领导人，要其为军队的严重腐败负责。徐才厚在军中被称为东北虎，郭伯雄则素有西北狼之称。官方公布的简历显示，郭伯雄也是在江泽民主政后期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14年初，一封以总后军队干部名义发出的公开信披露，谷俊山案涉及金额几百亿人民币，谷俊山个人贪占六个多亿，这是当时查出的解放军建军后的最大贪腐案件。公开信指称，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涉案，并利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和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极力包庇纵容，使习近平要求查办谷俊山案的指示和批示几乎落空。从毛泽东领导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军队历来强调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里所说的党，具体到个人，就是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而从胡锦涛在任十年所遭遇的尴尬处境和上述公开信揭发的情况来看，现任军委主席、总书记习近平能否指挥得动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似乎真的成了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河南省南乐县法院以诈骗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张少杰牧师有期徒刑12年，并且被罚款10万元。宗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网站、法新社等多条消息证实了上述消息。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2013年11月16号，南乐教会张少杰牧师等27名同工被抓捕，成为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南乐教案。张少杰的律师杨兴全表示，在全国人民呼吁和众律师前赴后继的抗争之下，除张少杰过堂之外，其他人未被起诉。 据杨兴全律师的微博，张少杰被控诈骗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纯属诬告。杨兴全通过新浪微博表示，张少杰被判12年，上诉申诉到底。南乐教案爆发之后，律师界组成南乐教案律师关注团，几十名律师多次前往南乐，帮助众多被抓的教会信众依法维权。但是多名律师遭遇到地方政府雇佣的黑社会成员或当地村民的殴打、恐吓和谩骂。赵少杰牧师的代理律师夏军曾对美国之音表示，南乐当局无法无天，整个南乐已经成了恐怖之城。总部在美国的基督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引用先后为张少杰牧师辩护过的律师提供的信息，南乐县有关办案部门、检察部门和法院在整个司法程序中严重违反刑诉法的相关程序规定，对于律师要求的非法证据排除和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一律不予满足。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对法新社表示，这是地方政府强行构陷张少杰牧师入狱并重判的宗教迫害案件。中国政府一贯对不接受政府控制的家庭教会实施打压，但是近期中国一些地方当局对南乐教会等政府认可的三次教会成员也进行打压，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收紧宗教自由空间的新举措。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综合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有西方的中国问题学者指出，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问题不能够忽视中国的所谓精神基础设施的现状。与此同时，有迹象显示中共在反腐的同时似乎正在试图扭转意识形态建设薄弱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纽约客作家伊万·奥斯诺斯最近出版新书，探讨中国社会的信仰和精神状况，其中特别提到道教、佛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流派正在中国最贫困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卷土重来。其中基督教在中国各地呈迅猛发展势头，他估计中国基督教徒人数目前在6000万至7000万之间，足以和中共党员人数分庭抗礼，令中共政权胆寒。谈到中共党员在各种信仰团体中的状况，湖南邵阳宗教信仰者朱明志对美国之音说，
这方面呢，我呢算是一个那个比较孤陋寡闻的人啊，当然我也就是说也见到一些这个呢，体制内的一些人啊，就是说有个一官半职的啊，对不对啊？啊，
天津的教会人士王峰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员参加教会是公开的秘密，参加共产党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过这些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的特点往往是很低调。
我觉得有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加入教会，实际上他本身啊，共产党也就无所谓的事儿吧，也是偷偷摸摸加入教会，他不敢公开的，共产党不敢公开的加入教会，有可能他也不敢公开他自己的身份。
奥斯诺斯认为，中共党员乃至一些干部加入各种宗教，说明中国社会出现信仰大空白。他说，中共镇压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与中国人民似乎达成了用金钱换自由的大交易，但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不是钱所能满足的，更何况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民众还很穷，致富无门，而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共产党说教不灵，其他宗教受到打压，中国人却依然不断追求道德真理，这种情势势必反映到党内。天津的教会人士王峰说，
这一些人他很迷茫，他的工作上也不得不得志，他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啊，到教会里来找一些安慰，因为教会里怎么也有一些个爱吧。我倒感觉到他们内部斗争很激烈，他是上边的权力斗争。
哈佛学者哈维·曼斯菲尔德说，尽管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表现了很强的自豪感，然而他们同时又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在没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 很多分析认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指导原则，因此中国人，其中包括一些共产党员，显然正在多方寻找生活的意义。报道援引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话说，中国存在精神和道德的空白，民众不信任政府，而共产党腐败虚伪，商业贿赂，权钱交易猖獗，中国媒体不是被审查就是被收买。他称中国的国内民族主义只是廉价烈酒。报道说，各种宗教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共产党员接受新的思想洗礼不足为奇。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在强力反腐的同时，正在针对中共面临的意识形态威胁展开行动。透露出来的中共九号文件要求铲除西方宪政民主以及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为抗衡传统宗教，浙江温州地区近来强令拆除了大批教堂十字架。近日，新疆地区中共党组织下发通知，禁止穆斯林地区的党员干部斋月期间遵守斋戒传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有关香港的新闻报道。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书记主教陈日军请求教宗方济各不要访问中国，他说教宗会被中国操纵利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在今年八月份访问韩国，外界传言教宗可能考虑顺道访问中国，但是天主通讯社 KNA 引述香港荣基书记主教陈日军的话说，他会告诉教宗此刻不要到中国，以免被利用。今年三月，教宗方济各在意大利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他在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致信表示祝贺。三天后，他接到了习近平的回信。梵蒂冈和北京不断改善关系，引起人们对教宗可能访华的猜测。陈日军星期三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为数不多的勇敢的天主教徒见不到教宗，而共产党会把一些非法教主介绍给他。密切观察梵蒂冈与中国关系的西方分析人士认为，教宗方济各非常希望访问中国。多年来，梵蒂冈一直表示希望将驻外代表机构从台湾迁至北京，但是由于教宗在腐败和对待穷人等问题上直言不讳，所以中国对是否让教宗发声犹豫不决。在另外一方面，香港警方星期五上午以违反不反对通知书条件、妨碍警察执行职务等罪名，拘捕了五名组织七一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的成员，引发外界的抗议和广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几十位成员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的陪同下，星期五上午前往位于湾仔的警察总部抗议警务处早些时候上门拘捕参与组织七一大游行的民阵成员。民阵表示，相信警方拘捕五人与警方指民阵七一游行队伍先导车行速过慢有关。民阵召集人杨正贤在脸书上和抗议现场表示，警方拘捕主办游行人员实属罕见，是制造白色恐怖，恐吓他们未来筹划其他游行活动。民阵表示，对于游行组织者被捕感到愤怒，政府不回应51万上街香港市民的诉求，反而做出政治拘捕，是明显的政治打压。民阵呼吁市民关注事件，捍卫港人的集会自由。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李柱铭大律师星期五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保障游行能顺利进行是警方的责任，警方拒绝多开辟线路让游行队伍通过是造成阻塞的主因，警方不检讨反而事后拘捕游行组织者实在过分。他说，
如果他们说这个切太慢了，那么是不是他们应当当时采取行动？
李柱铭表示，警方的做法会让更多的市民反感，不仅不会威吓住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活跃人士，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表示，警方拘捕响应学联预演战中行动的学生和市民，包括他本人，是依法有据，他无法批评。但是警方竟然拘捕合法的七一游行的组织者，完全就是为了政治目的进行恐吓。他说，
连这些搞合法游行的人也要打压，很肯定是有政治目的的。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五上午几次致电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查询此事，电话都无人接听。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再被问到首次有民阵召集人在七一游行后被捕，是否打压游行，他表示，警方一向的态度是依法协助游行人士表达意见，同时亦要求所有游行人士要遵守法律。七一游行当天，由于市民太多，加上警方起初拒绝加开行车路线疏导人群，导致游行速度缓慢，而且数以千计的市民等候在游行路线两旁，更有上千人走到游行先导车前面，造成先导车行速缓慢，游行队伍的龙尾直到晚11点才抵达中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台湾与及其盟友美国和日本的政治观察人士说，过分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会威胁到台湾的安全与稳定。他们认为加入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台湾减轻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的报道。
来自美国、日本的一些国会议员和学者与台湾本地的一些同仁7月1号星期二聚集在台北，围绕台湾面临的机会和安全风险举行了讨论。他们普遍认为台湾过分依赖中国大陆市场对台湾相当不利。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四田贵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曾尝过在某些原材料方面过分依赖中国带来的苦果。
On Taiwan's case, surely if some.
他说，对台湾来说，当然，如果中台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比如政治上的纠纷或者是突发事件，中国可能会停止出口某些关键的产品。比方说，中国曾切断向日本出口稀土。
Well, in Japan's case, rare earths.
中国大陆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大陆市场占了台湾总出口市场的近40%。前台湾副总统萧万长在讨论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台湾与中国大陆越来越紧密的经贸关系已经引起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弹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他说，由于台湾跟其他国家，跟美国和日本这样的伙伴国之间缺乏自由贸易协定，台湾与中国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也使民众感到不安，起了疑心。前不久的太阳花学生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美国和日本原则上支持台湾加入美国倡导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帮助台湾减轻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不过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塔克曼在讨论会上敦促台湾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保持沉默，我想看到我们像盟友那样携手努力，因为我们对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发展有着共同的信念。史塔克曼议员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台湾能向美国申购更多的武器装备，以更负责任的方式肩负起自身的国防需求。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决定借鉴中国的经验，在远东地区设立经济特区，但是俄罗斯媒体批评说，类似政策将导致大批中国移民涌入远东，而俄罗斯政府对此视而不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最近召开了有关开发远东问题的专门政府内阁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在远东地区组建超前发展区法律草案的问题。超前发展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俄罗斯政府期望借鉴中国当年设立经济特区的经验，让超前发展区成为振兴远东地区的一个主要工具。梅德韦杰夫在会议上特别强调，组建经济特区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投资人，因此应该特别听取投资人在这个方面的建议。他说，在超前发展区内将不会设立同原材料开采和加工有关的行业，将主要从事出口和进口替代领域的生产。区内的场地也会根据投资人和客户的专门需要选择规划。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鲁什卡说，目前已经为投资人选择了14个场地设立超前发展区。他说，包括住友商事、川崎重工、丸红集团、三菱集团，还有大宇、三星等日本和韩国企业已对俄罗斯的经济特区产生了兴趣。负责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说，如果在远东设立经济特区的计划能够取得成功，会把这一经验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俄罗斯计划对经济特区内的企业在税收、土地租赁等许多方面提供优惠待遇，在雇佣外来劳工方面也可以绕开俄罗斯移民局目前所设定的每年劳工移民配额的指标。远东发展部部长加鲁什卡说，超前发展区法律特别考虑到了吸引外来劳工，而且中国也非常感兴趣向远东地区出口劳动力资源。除了在远东地区计划吸引中国劳动力外，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星期四举行的有关建筑行业的政府内阁会议上也表示，将会引进中国建筑工人和企业参与俄罗斯的住房建设。他透露，两国政府会签署有关的备忘录。住房紧张问题一直被俄罗斯民众关注，因此俄罗斯政府计划未来提高居民住房，特别是经济房的兴建数量。但吸引中国劳工的想法也引起了批评，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当局在默许中国向远东扩张。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说，只要中国人能够投资建厂，政府就准备对中国人大规模移民远东闭上眼睛。俄罗斯新闻网说，中国人向远东大批移民已经持续了20年。这家媒体引述拉脱维亚大学东方学教授泰万斯的话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前往远东和东西伯利亚，过20年之后，克里米亚版本会在俄罗斯重复上演。这就如同俄语系居民要求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一样，中国移民也会要求远东和西伯利亚加入中国。但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同中国在各个领域接近，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卡申说，我觉得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威胁这种观点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时曾非常盛行，但现在把中国当成俄罗斯主要威胁的程度在减轻。此外，乌克兰危机将会持续下去，在未来的几年，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很可能会因此继续冷淡。这些因素都将使俄罗斯社会反感西方，反过来会促进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和其他的亚洲国家持友善的态度。俄罗斯不久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排在白俄罗斯之后最为友好的国家。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曾多次公开警告，绝不允许在俄罗斯出现类似中国城那样的中国人聚居区，但他最近也改变腔调，表示中国移民守法都是很好的专业人士，不存在中国扩张问题。俄罗斯领导人近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开发和振兴远东，为此不断推出各种方案和项目，在希望中国能够投资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吸引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等亚太国家参与开发远东，以便形成这些国家彼此竞争的局面，以此来避免单纯依赖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最后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数以千计的人群聚集在东耶路撒冷，悼念遭到报复袭击的遭焚烧身亡的巴勒斯坦少年。这次袭击导致两天来巴勒斯坦人的愤怒抗议。被害17岁少年库达伊尔的亲友星期五将他的遗体埋葬在阿拉伯人社区苏阿法特，他的尸体星期三在耶路撒冷丛林中被发现。在那一小时之前，他被身份不明的人推上了一辆汽车。以色列警方准备应对葬礼后可能发生更多的骚乱，预计葬礼将在苏阿法特的阿拉伯社区居民做完星期五祷告后举行。以色列当局说，目前正在调查杀害库达伊尔是不是对三名以色列少年被谋杀进行报复。星期三早些时候，三名以色列少年的尸体被埋葬。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集结军队，并对哈马斯目标发动空袭。以色列认为是哈马斯谋杀了三名以色列少年。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星期四说，增加兵力是为了防御，以色列不打算加剧与哈马斯的冲突。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要求库尔德议会准备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投。巴尔扎尼星期四在库尔德自治区议会发表讲话时说，现在是我们自行决定命运的时候了，不要等待别人为我们做决定。巴尔扎尼要求议员们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公投并选择投票日期。几天前，伊拉克结束了四个月选举以来的首次议事，未能选出新总理。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一直面对不断增强的呼声，民众要求马利基下台，由议会选出新的总理。到目前为止，马利基没有显示出准备下台的任何迹象。美国国防部下令，在对上个星期 F-35 战斗机跑道起火事件进行调查期间，美军所有 F-35 战斗机一概停飞，同时命令对 F-35 战斗机发动机加强检查。美国的这个战斗机项目耗资$3960亿，是美军历史上耗资最高的计划。但是这种飞机一再出现技术问题和延迟使用。上星期一架飞机在佛罗里达州埃尔金空军基地起火，最近的一起事故，如再有延迟，费用还会增加。F-35 战机上个月还发生过空中漏油事故，迫使美军对整个战斗机群进行检查。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在美国独立日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祝贺，同时呼吁改善俄美关系。普京表示，尽管存在分歧，但希望两国能够在务实和平等的基础上推动目前陷于紧张的双边关系。普京说，俄美对捍卫国际稳定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因此应当为了全世界的利益进行合作。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每周电视讲话中回顾了7月4日独立日的意义。他说，美国开国元勋们是被一条简单的真理凝聚在一起的，这就是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